欢迎回到4月25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美国著名电影导演奥利弗·斯通以《野战排》等经典电影闻名于世，也以大胆敢言引发争议。上个星期在中国参加北京电影节的斯通表示，如果想要拥有真正的创新能力，中国就必须面对历史真相，包括有关毛泽东的真相。这些话为他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的掌声。那么历史真相和艺术创造力之间有何关系？中国的审查制度如何限制了中国电影的活力？我们来很快的讨论一下。首先请夏黑良先生来跟我们介绍，您对于中国这个审查制度可能是有很多的体会。那么我就想问您，这个审查制度和中国电影活力之间有什么样的一种关系？
当然有很大的关系。大家知道这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这个文艺创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那么这个80年代初应该是相对开放和自由的时代，那时候出了一些相对比较好的作品。那么后来呢，大家看到尤其是这个六四之后，就先有好作品问世，但是尽量的回避一些敏感的话题。但是现在我们看这个电影呢，就是我记得在2007年的时候，中国电影家协会曾经邀请一两个经济学家跟他们座谈，帮助他们这个怎么来提高票房收入，要成为电影产业发展如何发展。当时呢，我就提了一个问题，我说中国如果不解决意识形态控制问题，可能电影产业很难有这个很大的发展。当时中国电影制片这个总公司那个负责人就韩三平就说啊，没有一个意识形态审查的问题，我在我们看来很宽松。其实他这个说法其实并不能代表人们内心的想法，
对吧？对。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年来，这个无论是张艺谋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大导，大家都觉得都是在回避一些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的重大的题材，都是尽量的避重就轻。但是仍然呢，就是说它反映了一些就是说市场化的一个倾向。但是如果纯粹去迎合观众的口味，有的时候他找不到方向。比如说前些年有一个叫无极，大家都说无聊之极，对吧？等等，就是说这些导演最后发现题材会走入穷途末路，很难找出大家真正喜爱的东西。就是这是一个电影创作方面来讲的话，它有一些限制和短板。
它必须去隔离和现实有所隔离才能生存。好，高文谦先生。
我觉得呢，就是这回提出这个主旋律啊，实际上呢，还是共产党的党文化的唯一为政治服务的这一套。刚才夏烈良呢也提到这一点，文革中的话呢，八个样板戏，最后是走到了登峰造极的这么一种地步。这就说明，这就因为文学创作、文艺创作呢，是一种个性的那个劳动，是需要的话呢，极大的张扬个性。那么他这种所谓的主旋律这种审查制度呢，就扼杀了人们的这种想象力、创造力。这一点的话呢，是中国
对不起高文谦先生，非常抱歉，
在电影上
您那边的声音又没有出来哈。那么我再听听陈晓东先生的意见，非常抱歉高文谦先生打断您。
我现在还牢牢记得当年中国著名电影演员赵丹80年代去世前的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创作无自由，电影没希望。这10个字从80年代他讲出来之后，就已经给中国的电影做了盖棺论定的命运裁断了。我前面夏雨良先生提到中国电影总公司希望要追求市场率，我在想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题材，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管制，真的像那位电影总公司的头说的那样，那么中国现在我最受欢迎的一部电影，我觉得如果我来做编剧，我会写一部毛泽东的婚外情，我相信上座率超过全世界所有电影的上座率。
好，对不起，我高文杰先生，刚才是您的声音没有出来，那么现在对不起，请您再对。
就是说呢，刚才说到这个就是主旋律啊，这个问题实际上的话呢，是一把的话呢，这个就是砍杀人的这种创造性的这么一种最厉害的这么一个就是遏制思想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的话，因为我也有一些文艺界的朋友，他们说的话呢，他们是在夹缝中做文章，是带着镣铐跳舞。所以本来这个文学创作呢是要极力的张扬个性，但是呢他们要把它给压抑起来，想办法走一条那个就打一个擦边球，所以把精力都耗费在这个上面，所以这个东西效果是一定是不好的。
好，破空。
我们注意到这个美国导演斯通在北京说这番话，他说要中国政府直面历史，直面自己的这个真相，他希望拍毛泽东或拍文化大革命，这样才有意义的时候，他说这番话受到了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而且这些掌声多数是中国人，因为在中国举行的电影节。那么虽然有一个所谓中国的这个电影主管领导起来辩驳一下， 但是斯通得到了更多的掌声，而中国那个人士得到了更多的嘘声。就中国的影艺人已经被压抑太久了，中共所谓的主旋律就是他说的二元服务、二元方针，为政治服务啊，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一个谎言嘛，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幌子，就是为人民币服务，或者就是说为人民服务成了这个雾霾的雾，那个为政治服务才是一个精髓。这个在六四前呢，八十年代曾经一度就是说比较放松，当时出了很多的好作品，也在国际上得大奖，反映人性的作品，伤痕文学。但是六四之后，这根弦又绷紧了，以至于像张艺谋这样的大导演都堕落了。我们看到张艺谋堕落的轨迹，就是中共他重新调回为政治服务的一个轨迹。张艺谋以前拍的一些人性的电影，像这个《红高粱》啊，八个铜像等等，红高那里还有那个老井。到后来呢，他拍什么呢？英雄这种颂扬帝王将相的这种主题，还有这个好的那个
黄金甲，
对，满城遍野黄金甲，还有那个故宫那些搞的，还有那个奥运会等等，就张艺谋整个就堕落了，为像那个政治，像在那个专制臣服，向金钱臣服，那么把他自己丢掉，这就是中国整个电影一起一伏。
接着我接着陈晓农先生刚刚提到说，这个很多题材，重大题材可以拍很多很好的好莱坞电影，比如说这个四年大饥荒，比如说六四大屠杀，比如说反右，我想好莱坞这个要制作这样的影片的话，必须有中国的学者知识分子积极参与，
对，
写出好的剧本，而且有大量的中国的演员、中国的场景，所以这个方面需要有很多的人，尤其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给予这个更加详实的一些支持。我相信这些题材是国际电影，就不是光是中国的一个国家的事情，而是国际电影中的重大题材。像过去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这个，已经拍了很多的影片，但是中国这么多人类历史上最为惨，应该说是最为悲惨的一些这个历史，却没有拍成电影，没有在全世界广为传播，我觉得是很大的遗憾。
除了这个政审制度之外，我想就是市场的压力和民众这个口味的变化，是不是也有一些责任呢？高文金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觉得话呢，这一点呢，确实也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新的问题。因为的话呢，这市场的话，这很多这个文化这个机构啊、企业啊，他们为了在市场上去这个赚钱吧，他们就要迎俗社会上的一些低俗的东西。因此的话呢，一些高尚的东西呢就被出局了。所谓这个叫黄钟毁弃啊，瓦釜雷鸣啊。但是这种局面呢，我觉得话呢，更重要的就是还有一个审查制度。因为审查制度的话呢，它强迫这些电影那个就是制片人呢、这些这个文艺创作者呀，他们的话呢就不敢去接触真正有重大意义、社会意义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的这些那个作品，他们创作不出来，因此呢去找这些软文化，去迎合这些低俗的东西。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局面呢是非常什么呢？刚才我再补充下一两一点呢，就是说还有一个题材也是非一定能够那个叫座的，就是前两年陈光诚一个盲人从这个国安这个维稳系统
好莱坞大片
天罗地网中跑出来。
好，我们知道美国曾经有位影评人表示，中国的经济上去了，但是灵魂没有追上。他这个灵魂就是指的这个文化产品哈。那么我想请陈晓农和破空每人大概45秒钟评论一下这个说法。陈晓农先生，您先讲一下。
中国从964以后，整个社会道德沦丧已经很明显的成为一个趋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文艺界实际上和中国道德沦丧是产生了一个互动的作用，就是说，文艺界迎合这个道德标准的沦落，然后呢，道德标准呢又因为文艺界的沦落而沦落，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个悲剧。
好，破空，你有一分半钟的时间。
中国最近有一个片子啊，叫做《白日焰火》，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奖，今年2月，导演是刁亦男。那么他获奖的原因就是说是第一次避开了就是说批评性的一个意识形态主题，而直接对准中国的民俗风情而得奖，这成为一个艺术。就中国将来如果是电影要走出去，据说要按照这个方向去前进。但即便是这样一个电影，在过程受了很多审查，通过这一点我们看出，就中国的电影在走两个极端，要么就是主旋律政治化，要么就是纯文艺化。实际上真正的作品它要有深度，要有高度的话，不该回避的就不回避，该回避的回避，它是按照人性，按照这个去发展的。像这个电影导演斯通就讲，他经常批判美国政府，他电影作品也批判美国的这个制度或者历史，但是他完全没问题，他也有资格来批评中国政府。我想当中国的导演、中国的演员都能够自觉地觉得他具有批评精神的时候，恐怕这种 堕落才能够重新得到扭转。
好，下一梁先生，
我补一句，就是一个当务之急要实现这个影片的分级制。第二呢，就应该影片这个产业呢完全市场化，不能让国企呢就是拿着那些政治题材赚不了钱，强行的兜售给这个党政机关或者学校，要求他们包场看电影。就是很多政治宣传片都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对对，其实关于中国什么开国大典啊这些，我们都知道，其实完全是用
对，所以首先当务之急应该是实现这两个。
嗯，好，观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夏野良、高文谦、程小农和程鹏翁四位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关于柴林的问题，我们会继续的关注，您可以在美国之音这个网站上找到最新的消息。好，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